家好，欢迎收看 DevX AI 系列课程。那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是 R 系列的服务，包括可能 R Service on HD Insight、 R Service on SQL Server 等等。那我是来自微软中国的云平台技术顾问刘世军。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微软中国云计算和企业事业部的赵岩。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介绍一下开源的 R， 那第二方面是介绍一下微软的 R 服务，第三个呢是 HD Insight 上的 R 服务，那第四个是 SQL Server 2016上面的 R 服务。首先呢，我们先对开源的 R， 也就是整个社区里的 R 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先看一下 R 的简史。其实从93年开始 R 就正式的进入大家视野。在93年呢，奥克兰大学的两位统计学家，一个叫 Ross， 一个叫 Robert， 他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 R 研究的一些论文。那之后呢，95年 R 的第一个版本正式开源，面向整个面向世人。那到了03年呢， R 的基金会成立，这个基金会是在澳大利亚成立的。那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支持一些 R 计划的R 的 project 的发展。到09年呢，纽约时报其实发表了跟 R 相关的一篇文章，它报道了一个数据科学家采用 R 语言去在他们的项目中完成了一些算法的一些分析和应用。那这个时候呢， R 就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到最近的两年，15年R3.2.0 这个版本发布，那同时 R 的一个联盟也成立了。那这个非盈利性组织呢，能够支持 R 的社区更好的发展。其实从刚才讲到，从93年到现在 ，R 其实发展的非常快。那 R 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统计学的编程语言，它是由统计学家创立的，主要用于统计领域。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面对数据进行包括数据的统计、分析、处理、可视化，包括机器学习等等。那目前呢，在整个这个数据相关的领域，全球一共有250万以上的用户。那这些用户中，大部分都是学校的学生、老师，还有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相关的科学家，还有包括统计类公司里边这些统计人员。那同时，在世界各地也活跃着各种统计相关的用户组，他们都在使用 R 进行相关的一些数据分析。那在 R 这个开源的生态里面，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服务叫 CRAN， 它的全称是 Comprehensive R Archive Network， 也就它其实是一个保存了大量 R 的开源的免费算法，还有包括一些开发文档的这样一个 Web 服务器。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下载这个 CRAN 里面的一些package 一些 R 的代码去使用在我们自己的代码中。目前呢，在 CRAN 里面有10000家以上的这种免费的算法。
对，绝大部分通用的流行的机器学习的算法在 CRAN 里面都能找到对应的 package。
对，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基于这个开源 R 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应用或者是一些平台，比如像我们常用的 RStudio，就可以用它这种 IDE 去开发 R 的一些程序。那其实从刚才讲到，从93年他第一次面对世人以来呢，其实 R 的热度一直在增长。从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针对数据挖掘相关人员的一个统计，从07年到13年它的用量上涨非常的快。到13年呢，有70%以上的数据挖掘人员都在使用 R 进行统计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 IEEE Spectrum 在2016年的排名， R 语言这种编程语言其实已经上升到了在大家心目中的第五名。那还同时还有一个编程语言的排名叫 Tiobi。 那在2017年呢，这在 Tiobi 排名中，其实 R 语言已经上升到了第14名。这都说明 R 其实它的 popularity 其实变得是越来越高的。
对，而且这个排行也说明了它从一个就是统计学研究的一种语言，渐渐的向工程性的一个过渡。
对，但其实怎么说呢，你的需求越大，你的责任就越重大。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开源 R， 他们也会在开源 R 中面对特别多的挑战。那具体有哪几个？其实有四个。一个就是它的数据量级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开源 R 其实更多的是在内存中进行数据的计算，那内存的大小会限制你的数据量级，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它的挑战。第二个就是模型性能方面的一些表现不太好。是为什么呢？因为 R 开源 R 其实 更多的是采用单线程计算，但是这种方式呢会让我们整个包括计算训练的效率会很低，而且不能充分使用我们底层的这些 CPU 或者甚至 GPU 这样的计算资源。那第三个就是开源 R 它目前的部署的一些流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部署这件事情。那最后一个可能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就是缺乏，因为开源 R 嘛，缺乏商业的支持，所以不管是代码层面、软件层面，甚至包括硬件层面，我们都需要自己去招聘人员去开发维护，我们没有，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对，那因为开源 R 有这些多种多样的挑战，所以其实微软呢它有一个 Microsoft R Server 这样一个产品，能应对开源 R 中的这些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问题。接下来就请赵岩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的这个 R 产品。
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的 R 产品。微软的 R 产品其实主要是针对于就是刚才石军在说的几个开源 R 的问题来解决在工业生产中应用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把开源 R 和 Microsoft R Open 以及 Microsoft R Server 做一个对比。那么首先说开源 R， 从 data size 这个石军也有提到，它基本上都是一个 in memory 方式，就是所有的数据都要 load 到内存。而另外一个就是从 analysis 的性能来讲，它主要是采用了单线程的方式。那么从支持方面是社区方面，那license 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那 Microsoft R Open 在 open source R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那从 data size 上来说，它也是在 in memory 的一个 in memory 的形式来 load 的内存数据。那么从性能分析上， Microsoft R Open 从底层对 R 进行了多线程的支持。那么多线程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比如说像经常使用的矩阵运算这类的运算，那么它采用多线程方式实现，其实本质上就更高的利用了我们的 CPU 的资源。那它的 support 方式其实也是 community， 而且它们的生态也基本上是相似的， license 也是 open source 的。那么 Microsoft R Server 则是一个 commercial 的产品，这个 commercial 的产品实际上就是为了工程而生，也就是说它解决了这种开源 R 在工程中使用的各种不适应性。那么第一点我们来看，从数据的量级来讲，它把内存方式，它把它的那个数据加载方式主要是通过内存方式和磁盘方式两个共同使用的，也就是说它打破了内存加载数据的一个限制，它可以将数据从磁盘进行 load， 从而进行更好的进行分布式。那么第二点是在多线程并行上面，除了多线程的实现之外，它还实现了一个分布式的 R Server。 分布式的 R Server 其实主要是采用多台机器可以共同协同的进行 R 运算，从而大大提升了模型训练的效率。那么从 support 来讲，它是一个 commercial 的产品，所以它实际上是有 commercial 的支持。从生态来讲，目前 Microsoft R Server 其实完整的支持了开源的一万以上的 package。那么最后 license 其实是一个 commercial license， 所以需要就是release support 还有公司 support。 对，那么我们来着重看一下 R Server 的优点。第一点是它首先是100%兼容了开源的 R， 那也就是说兼容了开源的 R 也就使得 Microsoft R Server 可以重用原有的 open source R 所有的 package， 而不需要进行重复开发。那么企业原来进行的开源 R 的开发的资产也可以重复利用。那么第二点，它也就是说在底层提供了并行化的支持我们已经讲了，它实际上在底层实现了多线程，除了多线程其实它还实现了分布式，因此使得训练性能可以大大提升。那么除了并行化以外，在面对现在大数据快速发展的一个情况，其实 Microsoft R 提供了一个叫 Scale R 的 package， 这个 package 提供了大量的分布式处理函数，也就是说比如像 K-means 这种方式其实光靠多线程是不能提供的。那么 K-means 其实是 Microsoft 在底层通过分布式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新的聚类算法，从而支持分布式大数据的处理。那么从部署和运维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开发一个 R server R 的开发一个 R 的脚本，开发完成之后一个 model 要重新进行部署，然后进行 service 的重新部署和开发，那么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昂的，也就是说要有运维参与同时要有开发人员进行参与，把数据科学家的工作转换成工业生产。那么 Microsoft R server 提供了一个 end-to-end 的解决方案，它其实可以大量的简化运维和部署的成本。那么其实 R server 的使用这种大量的 Advanced Analytics 的集群其实是需要建立起来的。那么其实本质上 R Server 也跟云计算进行了结合，那么可以在云平台上迅速的建立起 R Server 的集群，提高灵活性和节省成本。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Open Source R 和 Microsoft R 的一个从伸缩性上的比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面的一条线是 CRNN 的线性里和 LM 的一个曲线，而右侧实际上是 Scale R 在 SQL 中应用的一个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在开源的 R 里面，这个曲线上升的非常快，而且在数据量级达到100万到200万量级的时候，这种线性拟合就有可能会失败。那其实这个一个是因为它单机的内存限制，另外一个还有是它单线程的计算能力的限制。那么采用 Scale R 的线性拟合方式在 SQL 进行运行，那么它其实量级可以达到百亿级，几十亿到百亿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随着数据量级的增长，它的整个的曲线基本上是一个线性的曲线，而且这个学率比较低。那么其实本质上是因为 Scale R 它本身既利用了内存又利用了硬盘，也就是说数据同时在内存和硬盘进行交换，从而可以保证数据的交换没有内存的限制，那么从而就是你的数据量级也就没有这个限制。那么通过这种伸缩性并行性，它的整个的性能也提高的比较快，所以可以看到时间相对于开源的算法要少很多。那么除此之外，其实 Microsoft R Server 还提供了行业最佳的部署体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心就是 Microsoft R Server。Microsoft R Server 其实是本质上是一个运行 R 进行分析并提供服务的一个中心节点。那么其实为什么说它能够提供行业最佳的部署体验？首先说数据科学家其实是在自己的 Workstation 上面进行了自己的开发，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他采用 R Client 进行开发。 R Client 其实包含了 Microsoft R Open， 可以在单机环境上进行运行。那么它在单机环境上进行运行之后，它其实开发完成的模型它需要发布到 server 上面，然后去给别人提供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它在单机的 R Client 上面完成了开发之后，可以通过 R Client 连接到 R server， 只通过几行代码 publish service 就可以把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和对应的 R script 发布到 server 上。那 server 可以借助 server 强大的分布式能力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那么当数据科学家发布完这个服务之后，这个服务就可以提供给其他的开发人员以及数据科学家进行使用了。那么比如从数据科学家来说，他们可能更习惯于用 R 来进行服务的 consume。 那其实另外的数据科学家，我们可以看右上角这个部分，另外的数据科学家就可以通过 get service 迅速的从 R server 上面通过名字拿到对应的服务，然后进行服务的调用，得到最终的结果。而对于普通的开发人员并不习惯于 R 这种环境，其实 R Server 也提供了一种 REST API Call。 REST API Call 可以使普通的开发人员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调用 R Server 提供的服务。那么其实通过这种方式，整个 R Server 就提供了一个把 R Script 从开发到部署到 Consume 一个完整的流程，所以不需要进行复杂的集群和额外的开发，保证了整个部署的体验。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目前各种各样的平台很多， R Server 其实是一个支持多平台的服务。首先从工作站和服务器的角度，它当然会支持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那么 Linux Server 上面比较主流呢，像 Red Hat Linux 还有 Ubuntu Sand OS 这些它也都支持。那么数据库和数据仓库是目前进行数据存储的主要方式，很多企业都用这种方式。 R Server 也提供了对 Teradata 和 SQL Server 的支持。那么对于大数据来说，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 Hadoop 和 Spark 这样的大数据工具来进行数据存储，处理 TB 甚至 PB 量级的数据。其实在 HDInsight 我们也提供了对 Spark 和 Hadoop 这种集群 R Server 支持能力。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R 其实是可以通过云计算进行运行的，那么 R 其实现在也 R Server 也提供在 Azure 上面提供了服务。那么首先我们看 Azure 上面提供了几种不同运行模式的 R Server 产品。 R Server 虚拟机其实主要提供的是单机的 R Server。 那么这种单机的 R Server 其实也可以通过运维和运维的方式组成一个 R Grid 的集群， 从而提供一个分布式和 failover 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 ，RServer on HD Inside 其实提供的是 RServer 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 ，RServer on SQL Server 则针对传统企业数据存储在数据库的时候提供。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 OnSQL Server 把数据分析能力直接带到了传统的数据库存储中。
那接下来你就帮我们介绍一下在 HD Inside 上的这个 R 服务是具体的什么样子的。
嗯，好。其实 RServer on HD Inside 其实本身是构建于 Spark 集群之上的。啊，我们都知道 Spark 集群其实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处理的集群。那么其实在 Air 上面 Spark 集群是将数据存储在 Air Blob Storage 上面，也就是说存储在 Storage Account 之上。那么 HD Insight R Server 首先会创建一个 Spark 集群，然后将数据存储在 Storage Account 之上，之后在 Spark 集群上它有额外的 R Server Library。那么这样的话，整个 HD Insight R Server 的集群其实就是一个包含了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 Spark 以及R Server 分析能力的一个整体的 R Server 集群。
所以你说在这张图中 R Server 其实是调用了 Spark 的这种分布式的能力去针对底层的计算资源进行分布式的一个计算。
对对，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R Server 是 leverage 了底层 Spark 的一个资源，所以它 leverage 了 Yarn 的这种资源管理，然后提供一个就是并行和大数据的处理能力。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具体它是怎么样去调用底层的这些节点去做并行计算的。
嗯，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用 HD Insight 进行重型计算的一个案例。那么一个HD Insight R Server 的集群进行部署完成以后，它其实有三类节点。Spark 上面其实有 Header Node 和 Worker Node， 这个了解 Spark 的应该都知道。Header Node 主要用于任务的调度，而 Worker Node 主要用于任务的处理。那么除了 Header Node 和 Worker Node， R Server 还会额外提供一个 Edge Node。Edge Node 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单机的 R Client 的环境，也就是说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环境。那么其实在 Edge Node 上面，首先它也安装了 R 相关服务啊，然后 R Server 可以在 Edge Node 上面进行本地处理。可以说数据科学家首先在小量的数据上面进行试验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在 Edge Node 上面进行。那么也就是说此时数据是存储在 Edge Node 本地，而且 R 运算也是在 Edge Node 进行。当数据科学家完成了就是这个实验之后，其实他希望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就是根据大量数据模型进行训练，从而得到一个大数据中分析的最终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数据科学家仍然在 Edge Node 上面进行工作，但是他只需要简单的切换一个 context， 他把本地的 context 切换到一个Spark 的 context， 那么他其实就可以启动了 R Server 的分布式流程。那么首先它在 Edge Node 上面完成了训练，它将这部分 script 启动一个 R 的主流程，然后把它 switch 到 Spark context 上之后Spark 就 leverage up Yarn 和 Spark 的分布式能力，在每个 worker node 上面进行这个分布式的 R 执行，然后每个单独的 worker node 都会进行 R 的 analysis， 最终呢将所有的 analysis 结果进行 merge， 然后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 data scientist 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工作，他就可以方便的将他一个原来在单机环境运行的一个试验的 script 转换成一个就是在多机环境上大数据量级上面进行运行和分析的一个工程性的分析过程。
所以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把一个传统的研究型的一个项目变成一个真的能够在企业中商用的一个项目。
对对对对，这其实也大大的加速了 data scientist 在进行研究的一个过程。
嗯
嗯。那么其实当他完成了这个R 模型的训练以后，其实他很多时候需要把这个 R 服务进行一个部署。那么部署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一种模式说我想试验一下我的服务好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在原来的 HD Insight 的R 的 Edge Node 上面进行部署，这种部署之后它就可以将 R 的 Model Publish 成服务，然后就可以对外提供服务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当你希望在产品环境中进行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需要保证这个数据量级数据保证服务的分布式，同时保证数据的 failover 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可以将现有的 模型发布到一个单独的 R server 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提到有 R on VM 的这种模式， R on VM 可以组成一个 R grid 的分布式集群，那么它将这个服务部署到这个分布式集群上，就可以同时提供了这种分布式的处理能力，应付大量的 request， 同时也可以保证了 failover。
接下来请你帮我们 demo 一下在 HDE 赛上的 R server 一些开发和应用的情况。
嗯，好的。好，我来给大家 demo 一下 R on HDE Inside。 首先说我们来看一下 HDE Inside R server 的创建。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是 Air 的 portal， 登录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 HDE Inside。那么选择 HDE Inside，点击 create， 这里需要输入这个AD Insight R Server 的名字，然后之后这里选择对应的 subscription， 之后选择对应的集群类型，那么对应的集群这类型里面我们选择 R Server， 对应的版本可以选择 9.0， 之后输入对应的
这个集群的登录的用户
名
和密
码，对，
我们可以采用 SSH， 也可以去直接配置它的这个登录密码去进行登录。现在你在创建资源组，
对，这是一个 resource group 的，它其实主要是把所有你的资源就是整合到一起，集中进行管理。
对对，这样比如说你具有同样生命周期的资源放在一个资源组里，这样你可以统一的创建和删除。那下一步我看就是配置一些其他的扩展的信息。
对，下一步其实会选择对应的存储账号，这也就是说其实 HDE Insight 支持了存储和计算的分离，那么采用选择存储账号，你可以在删除 HDE Insight 集群的时候同时保留你的数据，这样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集群删掉，从而节省成本。那么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我们就不添加额外的 application， 然后这里其实是可以配置对应的就是集群的大小，那么集群大小可以根据不同的节点类型选择数量，比如说 worker node， 然后它可以这个就是 worker node， 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节点可以选对应的数量以及对应的机器类型，那么选择机器类型之后选择 next。Script action 这部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R server 上面可能会额外的依赖一些就是 CRAN 的 package 嘛，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安装一些 package。Script action 可以提供一种机制，在让你在建立这个集群的时候，就把所有这些需要的 package 就安装好。那么最后可以看就是 check 一下我们所有集群建立的需要的所有的配置都是正确的，然后点击 create 就可以创建一个 HDE Insight R server 的集群。那么这个 R server 的集群其实就是创建的时间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啊，我们就用我已经创建好的一个 R server 集群进行 demo。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 HDE Insight 集群创建完成之后，其实这里面有 R server dashboard， 还有 documentation 可以去查询相关的一些文档帮助。那么比如说我已经有了一个 cluster， 这个时候我需要去扩展它的集群的时候，只需要点击 scale cluster 就可以扩展它的工作节点的数量，这样可以在工业生产中就是根据数据量级快速调整集群的大小。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R server dashboar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 dashboard。 HDE Insight Cluster Dashboard 其实是基于 HDP 的 Ambery 进行对这个 cluster 进行管理，而 Juniper Notebook 可以就是在 Spark 上面运行相应的一些Python Script 和 Scala Script。 那么 RStudio Server 其实对应的就是 R 的一个编程环境，也就是说它在 Edge Node 上面会安装一个 RStudio， 然后把所有的就是相关的就可以直接在Edge Node 上面直接进行开发，而不需要自己本机去配置环境。
明白。所以这个 RStudio 是我们在创建 HDE Insight 的时候就自动被我们安装在 Edge 节点上面的。
对对对对对。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基于航班的一些信息对航班的晚点情况进行预测的一个 demo。 那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 Edge Node 上面进行运行，一部分是在 Spark 上面进行运行。然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对应的代码。那么首先其实是指定了本地的一个路径，然后呢判断这个路径里面是否已经有我们需要使用的文件，如果没有的话从网上进行下载。这个数据总共是2012年12个月的数据，总体的数据量级大概在一个600多万左右。所以这个量级的数据如果采用就是开源的逻辑回归，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就是得不到结果或者 memory out 的一种情况。那么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定义了就是我们在进行逻辑回归训练的时候的几个重点关键的 feature， 比如说是周几啊，从哪里出发，以及就是要去哪里和就是这个航班起飞的时间。那么之后呢，就是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逻辑回归的主要公式，它其实定义了就是根据这几个对应的 feature 来预测最终是否 delay 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RxTextData 我们可以把本地的数据读入，但是这个读入和OpenSourceR 读入是不一样的。 OpenSourceR 是把数据整个的 load 到内存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它只是创建了一个 data source， 它在真正进行数据的分析的时候才会逐步的读入内存，所以同时利用了 memory 和 disk。 那么这点是说我们要 set compute context 为 local， 也就是说我在本地节点进行执行，然后之后就是进行一个 Rx logic，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cale R 的一个逻辑回归的一个函数来进行这个逻辑回归的分析。那么其实这个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直接运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它在 Spark 上运行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看到在 Spark 上进行运行的方式和在本地运行非常非常的相似，也就是说首先也是定义了一个 input 的directory， 然后把数据 copy 到这个 directory 里面，之后其实只需要切换到这个 context 为 Spark context 就可以进行运行，最后可以在 Spark 上面进行一个逻辑回归的训练。那么其实这个结果我已经运行完了，我们可以看比较一下就是两个结果。
所以根据你的说法是通过 Rx set compute context 这个函数，我们可以快速的切换在 local 还有在 Spark 甚至包括其他的这种不同的环境的计算资源上的运行。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就是在不同的 context 下面运行的一个时间。这个第三个主要是就是整个系统真实的执行时间。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在本地 edge node 节点的时候它用了1000多秒，这个单位是秒，而在 spark 上面进行运行，当然我这个 spark 其实只有两个 worker node， 它只用了280秒多一点，所以其实它的性能是可以大大提升的。那么当你的数据量级进行提升的时候，你可以加入更多的 worker node， 更多的工作节点来保证这个性能不断提升。那么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的效果，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个逻辑回归预测了这个结果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就是根据数据集进行测试的结果。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它的延迟概率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在 0.7 以上的时候，这个航班基本上都是延迟了。那么当它的就是随着它的延迟概率降低，可以看到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延迟和不延迟互相都有的情况。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蛮 make sense 的一个 model。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个 model 了，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这种训练，我希望就是把这个服务提供成服务给别人，让别人来调用，就是来看就是说他的航班会不会产生延迟这种情况。那这时候要把它发布成服务，在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就是再去做 web 开发，怎么样去调用 R script 然后去得到这个结果。那么其实我们采用了 R server 之后，其实这个就非常方便了。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函数，函数里面其实主要是就是用一个 rxpredict 去对输入的星期几以及起始航班的起始地点以及航班的起飞时间进行输入。然后呢这里其实我连接的就是一个已经提前配好的一个 r server 的集群了。那么我可以通过 remote login 连接到这个集群上，然后之后如果之前我已经发布这个服务，每一个它会有一个服务的名字和一个服务的版本号，那么我可能已经发布到一个 V1.0.0.1 0了，那么我们就把版本升一下，再重新进行发布。这个发布需要一点时间。那之后呢，其实这个服务发布完成之后呢，就是作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已经发布成功了。那么这个服务如果发布成功之后呢，作为一个就是 data scientist 是一个熟悉 R 环境的，它可以直接就在 R 的 RStudio 里面通过 get service 去获取这个服务，然后进行 consume 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得到这个最终的 result。 而所有的这种它已经发布成一个 REST 的 API 之后呢，其实可以通过 Swagger 的方式来进行定义。我已经把这个服务的 Swagger download 下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delay predict service， 其实是已经对应的 Swagger， 它其实在发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delay predict service 对应的服务。那么之后呢，它还会产生 batch 服务，这个 batch 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写的，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也就是说自动生成就是你可以进行批量的预测。那么之后这个服务本身就是通过 Swagger 的方式，这个服务就已经发布成 Web API 了。那么所有其他的工程人员也可以通过 Swagger 去生成对应的 SDK， 比如采用 C#、Python 以及 Java 去调用这个服务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它本身就完成了一个模型，从一开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就可以完成了一个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完成了一个就是数据从一开始的进行数据的研究，然后对大数据上面进行处理，然后最后将这个数据发布成服务，把服务提供给应用者，然后可以进行 application 的开发这种模式。所以 R server 其实本质上既解决了就是部署的问题，又解决了一个就是伸缩性的问题。
感谢刚才赵岩对 HD Insight 还有上面的 R Server 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SQL Server 上面的 R 服务。那其实从 SQL Server 2016以来到2017，我们在 SQL Server 上就已经内嵌了 R 的服务，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SQL Server 的数据库上进行 R 的一个数据的计算。那这样呢，就将 SQL Server 和 R 绑定在一起呢，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基于 SQL Server 传统的这种 SQL 语句去用于数据工程，做数据的一些筛选和查询。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利用就微软的 R 服务的这种能力去做，比如说既基于 in-memory 这种形式，也基于 disk 这种形式去做数据分析，那它的数据量级就会有很好的保证。那第二个是包括它还 R， 因为微软的 R 服务器本身还具有这种就是并行的计算能力，所以我们在 SQL Server 上仍然可以采用 R Server 这种并行能力去对数据进行分析。那除此之外呢， SQL Server 加 R 的这么一个绑定的好处，就是如虎添翼的好处，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在 SQL Server 上直接对数据进行 R 的分析，我们数据不需要移动出来，这样减少了非常多的数据移动的成本。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可以在存储的过程里面直接调用这些外部的 R 的脚本去做执行，所以很多已有的一些 R 的代码都可以被重用，我们一次开发就可以将这个存储过程部署到任何的 SQL Server 上去，这样可以非常简化我们的这种开发还有这些部署的成本。所以 SQL Server 加 R 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
对，而且其实 R 是不单收 license 费的
对，节省了这个一些商业成本。
对商业成本。对，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看一下，说在 SQL Server 上怎么样去 R 用 R 去做数据分析。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数据科学家，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站或者是 PC 上面使用 R Studio 去做这种用 R 做编码，那底层可能安装的是 R Client 这种 R 的开发环境。通过 R Client 呢，我们可以远程到 SQL Server 的这个 R Server 上面去，然后所有的 R 的脚本就会被远程到这个 SQL Server 上面去直接针对这些数据去执行。那执行后的结果呢，就会被返回到这个 R Studio 里面去做显示。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虽然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机器，我们自己的这种工作站或者服务器或者虚拟机里面，就直接能够对 SQL SQL Server 的数据进行一个 R 的一个分析，这样就非常的方便，也很节省整个提高整个的效率。
对，这个 context switch 其实就跟那个 local 的 context switch 以及 hinsight context switch 非常相似。
对，其实我们在这页 slide 也可以看到这个语句，就是通过 Rx set compute context 这句话去设置它的运行环境是 SQL 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那当我们就是通过 RStudio 远程完之后，我们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算法，想要真的部署怎么办呢？这时候依然可以在 SQL Server 2016之内，可以通过存储过程调用这些 R 的这个外部的脚本做执行，那这个结果也可以被直接扔到一些外部的应用中去，直接的显示，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SQL Server 2016上面的 R 的服务的一个 demo。首先我们依然是打开 Azure 的 portal， 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通过输入 SQL Server 2016，我们创建一个这个2016版本的数据库。那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创建这个，对，比如说 Windows Server 上的 Enterprise 这个版本，那这个上面是支持 R 的分析的。在打开这个创建页面之后，我们可以输入比如说这个 SQL Server 的名字，然后选择比如说选择它的磁盘类型、用户名，输入登录用户名和登录密码。然后选择依然是选择一个资源组，比如说我新创建一个资源组，这样可以方便对这个里面创建的包括虚机还有网卡、虚拟网络等资源方便管理。那我们 location 比如选择美国东部，接下来呢就是选择这个虚拟机的尺寸，比如说我们就选择一个它推荐的尺寸，其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 CPU 的数量还有内存数量的一个虚机。那接下来就是一些附加的配置，比如说是否针对虚拟网络的配置，还有一些 extension 的一个配置，那我们就直接使用它默认的配置。那这一页呢其实是 SQL Server 本身的一些配置，包括它的端口啊，它的这个还有包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最后 R 服务你是否要 enable。 那我们因为要 demo R 服务，所以一定要 enable。 OK，那这个时候呢，在它验证完所有的参数之后，如果都是合法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创建这样一个 SQL Server 以及 R Server 一个虚机。那因为它创建过程其实也蛮久的，我们这边就不再去创建了，而是直接使用一个现成的 R Server。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打开的就是我已经创建好的一个 SQL Server 2016的这样一个虚机。那在这里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虚机的一些性能的一些统计和显示，包括其他可以像普通虚机那样配置它的可用性级、它的网卡、它的尺寸的伸缩等等。那这个就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那因为它是台 Windows 的虚机，所以我们直接可以通过 RDP 文件去远程到这台虚机里面去做一些具体的操作。
嗯，
那其实我已经远程好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正在打开的就是这台创建好的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这一台虚机。那我其实这里面呢已经预装了 SQL Server 2016以及包括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那如果我们想利用 R 去做分析，就需要自己安装 R Client 以及 R Studio 这样的 IDE 和它的底层的开发环境。那现在我打开的就是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那我现在要做的一个 R 分析的数据库呢，就是一个租车的数据库，它里面有一些租车相关的数据，比如说这个某一天某一月某一日，那这一天的天气如何，那这一天因为这些它是否是节假日，那这一天租车有多少台被租出去了。那我们就希望之后通过 R 语言的一些 library 的一些算法，能够基于这些时间然后节假日信息还有天气信息预测当天的租车的数量。比如说我们可以先通过 RStudio 利用 R Client 的这个环境远程到比如看到这里，
这个就是其实是在开发这个对应的 R script，
对
吧？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配置了连接字符串到这台 SQL Server，然后我们连接到这个 SQL Server 上面去，在上面读取到了数据，读取到这个租车的数据，然后 把它切分成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
嗯、
然后呢利用两个模型，一个是这个线性模型，一个是决策树模型、
嗯、
那这两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以 RX 开头，也就是利用的是 R 微软
R
对 Scale R 这种可扩展这种并行计算的能力去做一个机器学习。然后在训练之后呢，我们看到右图想显示的是这个线性算法和决策树算法的一个误差的比较、
嗯、
可以看到决策树算法它的误差其实更小、
嗯、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部署过程中将采用决策树这种算法、
嗯、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在 SQL Server 上面调用存储过程去部署这个机器学习的算法了。比如说看这个 SQL 的脚本，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在整个存储过程中调用了这样一个外部的 R 的脚本，然后去基于 SQL Server 的数据直接在数据库上训练这样一个决策树的模型。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其实在 input data 这里我们其实直接调用了 SQL 的语句
对
去、去挑去选择你需要的这些训练的数据。那这个模型被训练好后就序列化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叫 rental-rx-models 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测试这个模型它的一个性能了。比如说现在打开另外一个 SQL 的脚本，那这里面其实通过另外一个存储过程调用一个 R 的外部脚本，里面依然输入我们需要的一些预测用的数据。
嗯，最后通过就是训练是一个存储过程，预测是另外的一个存储过程。
对，
所有的 R 脚本都已经嵌入到了存储过程里面。
是的、
嗯，
那可以看到这底下就是执行结果。我们调用的这个序列化的模型是这样的一个决策树模型、
嗯，
然后呢，我们输入了一条记录、
嗯，
可以预测出来，那这一天它的一个租车的数量可能是332辆这样的车的一个数量、
嗯。
所以其实这个 demo 可能比较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嗯。在 SQL Server 怎么样在 Azure 上面创建 SQL Server 2016，以怎么样远程到里面去，对，针对 SQL Server 去看里面的数据，基于 R 去做，不管是训练还是最后的部署，然后通过存储过程，我们可以去调用这个训练好的模型去做、去真正的应用到你的这个实际的一些场景里面去。
其实这种方式也就是把分析能力直接带到了关系型数据库之上。
是的。
嗯，
那刚才包括赵岩包括我都讲了很多 SQL 包括 R 的一些好处、
嗯、
那其实我们总结来看呢， R 其实来自微软的这种 R 服务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好处。那第一个就是
商业支持，
这是当然的，就你会操心没那么多了，可以
对
微软为你提供底层的环境，为你提供整个这种软件版本的更新。
嗯、
那第二个呢，
其实第二个主要就是说它一个是多线程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就是分布式的能力，从而让你原来的分析由串行变成了并行，所以提高了整个的效率。那么第三点其实就是针对这个第二点的一个 benefit， 也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结构的话，那么其实你就可以方便的进行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伸缩性，也就是说你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集群变得更大，而你的集群当你的不需要如此复杂的分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集群变小，这是一个伸缩性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部署。
对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deploy R。
对不管是你在 HInsight 上可以部署到你的 R server 上面去做运行、
嗯、
也包括 SQL server 上也可以通过存储过程去做部署，都是非常方便的。
对，
那这一页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很多 R Server 还有跟这个 HInsight SQL Server 相关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去找到这些资料去自己学习一些 R 的一些具体的开发的一个过程、
嗯、
那我们今天关于微软上面的 HInsight Spark 和 R 的介绍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